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轻声细，我是 Kumon。
Hey， 我是景泉。Hey，
Hello。
欸，最近真的热到爆炸。
哇，欸，我跟你说，最近我真的是不行欸，就是这个温度，因为我是那种号称要救，主打着要救北极熊的那个态度。我基本上我是不开冷气的人，就是我一个人睡觉我绝对不会开冷气，但是如果有别人跟我一起睡觉的话，他想开我就会尊重他，我就会开，但基本上我是不开的。
对啊，所以你最近不是说你在公司的连那个冷气都坏掉，我觉得应该超级受不了。欸，
我真的觉得是老天可能也在惩罚我这么大放厥词吧。就是我我们公司就是我的公司的楼层整层冷气都坏掉，还是在维修中，或是根本修不好。那总之就是因为我工作地方的建筑结构还蛮特别的，所以那个冷气可能也不是说好就会好。于是我每一天都在36度的空间里面办公，然后就是我已经热到我好几次就是中暑，我真的中暑，就是我没有办法，反正我电脑在里面，所以我可能就要去可能会议室，让自己冷冻一下，然后装很多很多冰水，然后很多电扇，然后哎，体温下降到一个程度，就冲进那36度的办公室里面，大概工作了半小时，然后再出来，然后这样来来回回。所以我头几天还很不能适应的时候，我就几乎天天都中暑。
那你这样子真的有办法就是维持状态工作吗？还是你有跑到去有办法跑到别的部门去消暑吹个冷气？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的部门怎么讲，我的部门用的电脑跟其他部门用的电脑不一样。哦，所以那个档案很多相容性都不一样，然后对啊，就很麻烦，然后我就会倾向于算了啦，就还是不要去用别人的座位，然后我就会没有去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带自己的笔电去会议室工作。
所以这样子是有稍微解决到你的问题？
有，但是对啊，有，但是就是可能档案的传输在工作还是会比较麻烦啦。
嗯嗯，
对，
我最近也是热到快爆炸。欸，就是我以前也是觉得北极熊很可怜。我觉得真的是被话题操作到了，
真的是
拯救北极熊到后面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了。
我记得你前几天有说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是什么啊？就是干嘛这样对待自己还什么的。我那时候听了就会心一笑，
就是说大家都在拯救北极熊啊，那谁来拯救我自己这样子。
对，
就按下去就哔。
对，类似这种。那你现在会开冷气一觉到天亮吗？
会哦，会哦，真的会。因为我
哇真的是你把它子子孙孙都干掉嘞。
终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声。不知道，因为不开真的睡不着啊。现在这个地方也不像是乡下那边这么的凉快。
可是你那里说真的又不是什么都市。
欸，但是我严格的怀疑我家这边是坐南朝北，就是冬天很冷然后夏天很热的那种。
因为我就是周末就是会我刚好到台北去。哇，台北真的是，不要说什么热岛效应啦，就是它，我才不管那些什么科学的理论，我六点踏出去在台北街头是热的，迎面而来有风是热，我以为我在吹风机。欸，好热哦，是那种太阳下山，就是你可能像桃园就是会凉风，没有台北就是跟你热风，没有跟你开玩笑。
真的没有，桃园也是，桃园好像也是晚上可能有
机会吹到冷风，可是晚上
会
凉，没有，就是像今天就是凉的。
晚上几乎会，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台北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欸，他说哼，我不会给你吹冷风。
我讨厌台北是有原因的啊，天气跟人都这么不友善。
哇哇哇哇哇，你这样开下来会射到多少人啊？
没有啦，一个比喻啦齁。
那如果要选一个，我要选一个全台湾最宜居的城市。
我曾经有觉得应该是台中或台南，但是我现在习惯桃园了。
那你不会觉得桃园很阴啊，然后很多雨啊，然后各种？
会啊。但我以前在嘉义读书啊，就是在嘉义的天气就比较干燥，但它的那个日夜温差就很大。然后我回来桃园的时候，那时候在 在家里读书，然后回来桃园的时候就觉得全身不对劲，因为就桃园比较湿也比较冷嘛，就那时候冬天就会更明显，嗯，所以回到嘉义的时候就突然整个身体都好了，这样子就真的蛮有差别的这样
啊。我觉得是桃园欸，因为我发现大家都说台中很舒服，但是其实我有一阵子蛮长就是跑台中，也有就是短暂住过台中，然后我就觉得台中的那个热度我也不行，就是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所以我觉得台中就已经很热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台中再往南以外的地方。
对啊，因为据说是中部以南会比较干燥啦，但是没想到现在中部以南的空气也很脏，所以好像也没有必要搬到南部去这样子。
而且桃园的空气品质相对也还好，就是不就算很多工业区，但就是可能一部分，但整体平均来说就是桃园是蛮好的这样。
好像跟季风有关，都往南吹了，我印象中是这样。
嗯好像是。
嗯，话说我这几天有看报道者的一篇文章，哎呀，
哦，
终于又
开始看，你终于重操旧业了耶。
因为我想说要聊东西也要有点内容，然后我就想说
不用啊，你平常讲干话我也可以接受啊。
是啊，总是会想要讲一些讲一些东西去讨论嘛，不要都是这样子，人生太空泛了。
可以那你说
反正我反正那个文章就是他在写说中国人他们去美国，因为他们现在有2016年他们开始用那个怀胎二胎政策，
三胎了吧，早就三胎了，
现在三胎了吗？
你还在那边给我二胎
哦，是2016开始二胎嘛，啊，三胎是近几年吧，
哦，三胎是最对对对，是最近是最近， sorry sorry，啊，没有听清楚你的那个范围。
请问是在凶几点的？
不是啊，就是什么开始什么看报道，
现在三胎，
害我对你
啊，
害我对你有一点那个，对啊，现在已经三胎了。
他好像是2020哦，是不是那时候 COVID-19 带走太多人，所以
我觉得不是，
啊，不
不
讲话了，讲话了，哦，剪掉剪掉。好，那反正那个他因为他报道写法是这样子，人口母数大，所以需要这方面的人也会变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美国，因为中国其实他本身是不能做类似代孕母或者是卵子捐赠这种事情，对他们国家来讲这个法令是违法的，所以就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到美国这个地方去做卵子银行，就是跟卵子银行借卵子这样子，
是，
所以后来报道者去研究之后才发现说有很多中国他们去挑的这些人啊，或是卵子的主人，就是八成都是来自台湾的。对，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蛮震惊说，欸，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台湾这么小一颗，然后中国这么大一个。那第一个就是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刚才提到中国它本身在国内不是合法的，那其实台湾相对是比较自由开放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那时候川普执政的时候，所以美国跟那个台湾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所以台湾要入境到美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而且听说卖卵子是不是很赚钱呢？
哦，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它里面就，它里面就有提到说，那个就是台湾的人是怎么样子到美国去，把卵子取出来，然后再回到国内的。就他在讲的，其实里面主要主题就是在讲这个中间的流程。因为这件事情啊，照理来讲，我台湾人到美国，我去的时候是那个签证是旅游的嘛，所以你是不能从事任何商业行为，如果你从事商业行为的话就视同违法，所以他们在过去的时候中介都会跟他讲好，跟他套好说你要去的时候过海关要跟海关说什么，然后你还要先订好饭店，就是做好一个假的旅程，然后进去之后再把饭店退订，然后去跟房仲见面这样子。然后这其中啊，报道者他们有跟着那个他们有邀到一个自愿的受访者，他就跟他一起去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中间有讲到很多，就是像他们去那边的时候，因为他跟中介不可以有直接的接触嘛，因为要安全，要先过海关再说，所以你要过了海关才可以跟中介联络。对，但中间你不能留任何讯息，因为这个讯息会可能会导致你们交易失败，因为你有可能被抓就被遣送回国，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些 LINE 的讯息都 delete 掉。所以这件事就会有点危险，是如果我今天出了什么状况啊，或者是我拿不到钱好了， 这一切都会变成说是我自己要付钱。
对，就风险啦，风险承担。
嗯，风险蛮高的。然后最后拿到钱的时候，也是你先自费机票前往到那个地区，前往到美国，最后你回到台湾的时候，才会有一笔钱汇入到你的账户。那你在去的途中，你的旅行费啊，还有那个交通费都是你要自己付的。
嗯。
然后，所以，然后他汇的钱也会依据你卵子的健康状况去给你钱，所以你不一定会拿到回本的钱，有可能你坐机票就已经把钱全部赔掉了。所以这很有趣，是他那个商，只要有东西有商机啊，有需求，供给就会出现，然后他就有里面那个报道者就用那个类似新媒体的方式，让你去看大概他的网页会怎么呈现的，就有点像是你在那种交友软体找你想要的那个主人。然后他上面就会写说，欸，我是来自哪里的谁，然后我平常的兴趣是什么，我的学历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推荐出去，因为你卵子要卖掉你才会有钱进账，所以大家都很怕，很怕中介不要，也很怕客人挑的时候看不上眼这样子。
那为什么中国人都会选台湾的卵子，是因为他们想要生出东方的宝宝吗？
对，他们想要生出东方的宝宝。再来就是中国去那边捐卵的啊，人很少，也很难啦。然后再来就是多数的，啊，他们是有采访到一个中国的人，还有那个就是做卵子银行的那边的办事员，他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他们经过的，他们经验是他们会觉得台湾的学历啊，或者是口条，甚至是长相上面会是他们比较想要的。就今天他在挑华人的时候，台湾的市场是比较开放的，然后这边的人他们普遍也印象是比较好的。
这件事情应该是早就是行之有年了，不然其实现在如果都可以这么随便的话，代表说他其实已经是 run 了蛮多次的，然后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规模跟系统的方式去不停的让这个交易，这个市场循环。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知道这要怎么想啊。我觉得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消费主体，真的是一件，经济大于人性的一个世界啊。你看社群媒体也可以这样搞，
啊，
然后现在连人类都可以这样搞了，就还蛮酷的啦。
我之前讲到中国跟讲到类似这样器官的这个，我就会想到之前中国迫害法轮功的这些议题。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就是。我相信台湾人应该基本上都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可能会看着法轮功的人，然后举着迫害的牌子，然后在可能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去发一些传单，就讲说他们如何如何被迫害，或是宣扬他们法轮功的一些理念。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对这个宗教其实蛮反感的，就是就是我本身是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欸，就是这一定是怪啊什么的。然后但我后来也是读到一篇报道，就是说其实是一个事实，就已经被 BBC 他们验证过，就是说其实大陆他们之前十几年前开始，就已经二三十年开始就已经很盛行，就是器官买卖跟器官的。那他们这些器官来源怎么来呢？就你想想看，就是在中国传统比较儒家思想的观念里面，让人认为如果你人不，如果是发生意外植物人什么的话，其实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是很难有一个观念是说你可以
做器官
捐赠，就我知道让我大体是完好的，
完整的，
对对对。所以在那样的风气下，其实器官捐赠的来源本来就是不很少，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政府其实他们反正他们的当局者呢也不喜欢这种信仰，他们就觉得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权主体，于是他们就开始去由政府开始去迫害，就是给他们很多限制，不停的抓人，把他们进去劳改，把他们进去关什么的，然后而且实施的是那种恐怖的迫害。然后那时候其实法轮功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有被抓去做一些人体实验，然后有部分的人他们就是器官就是直接被摘掉摘除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也蛮有兴趣，所以我就有去看他们其他的报道，然后就发现其实大陆在这一块的法律他们市场需求很大，但他们的法律漏洞太多了，因为他们太保守了。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基本上一些高官啊，什么红二代啊、官二代什么，他们基本上可能都有 一些管道，但他们不会拉到明面上来去做，然后可能要合法或者像台湾一样开放，其实也要等蛮久的时间这样。
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哦。我以前应该是我长大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我长大之后还发现我国小的时候有被学校带去参观法轮功的类似，好像类似他们的那个休息室还是什么的吧。他那边就有布展，好像是有点类似艺廊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有放很多那个什么法轮功的画像什么的。
是，
然后那个我还记得那时候解说老师就是跟我们讲很多法轮功他们在
精神
好像是遇到迫害，然后他们说迫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面对的，然后一直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对，我本来也想要讲这个口号，但我怕很像在传教。
哦，没有，我那时候我小时候我那时候是觉得这个讲话的老师蛮正派的，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他好像在传教的样子。长大之后会知道宗教就只是一个信仰而已啦，怎么做还是看那个你认识的那个人是表现是怎么样子，其实不是宗教都像大家讲那么可怕。像我，但是我还是本能性的会排斥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宗教、
对啊，你有看过那个新唐人电视吗？
有啊，新唐人电视整个就很诡异耶。
真的假的？
从他的 logo 到他的那个主播啊，
但是他的那个新闻的东西啊，其实你仔细看啊，我觉得蛮有新闻价值的。
那你有看过环宇吗？环宇
有啊，环宇最近的新闻越来越多垃圾耶。
环宇也在想说环宇也不错。
他不错，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都看到比较娱乐性的新闻啦，但是他相对其他电视媒体好像好一点。
最近因为天气太热，然后我身上就是开始不是会有起荨麻疹嘛，然后他已经很久了、就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荨麻疹然后看医生或怎么样，反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夏天就是开始疯狂起，然后我就开始吃药啊擦药，然后后来我最近到了这个年纪，然后我开始会然后我开始就会注重一些身体的保养，然后我现在、我两个月前开始就换了那个那叫什么、洗头发的那个叫什么
洗发精、
对，洗发精跟沐浴乳，然后我都换了然后我反正我就都换了一个固定的牌子、我就觉得我因为我以前就是头发就是很健康然后很强韧，然后我就是随便用 我可以每天都用不同的牌子，然后是不是开价或者 是什么样我也都没有查，然后我有一阵子甚至尝试了就是国外很流行的叫不洗头啊，不用洗发精洗头的运动，真的没有，这是像我还是短发的时候啦，然后我就没有在在乎，然后最近开始就会很注重可能一些外在的细节，可能说我的头发要很柔顺，我头发发亮，不是油的发亮，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然后就开始对不要毛躁啊什么，就开始很 care、然后就会换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洗发精啊，然后本来是只有洗发精跟护发乳，然后后来最近是因为那个荨麻疹实在太不舒服了，然后就看到他们那一家有推一个燕麦的那个身体那叫什么身体乳，不对，就是洗身体的啦，那个叫什么
沐浴乳，奇怪了，你今天是脑袋
沐浴乳对，然后就是沐浴乳，然后它就是号称就是很多异位性的皮肤炎，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红肿啊、然后都可以把它洗掉，还有一些背的一些可能粉刺啊或是脂肪粒什么都可以洗，反正就变很光滑，但我背很好啦，我是说我的那个荨麻疹的部分，然后我之前就买了很多，然后就送很多旅行组，然后我就开始用，结果我就把它带那阵就带去台北用，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是怎样？
惊为天就是
一洗完全身都是荨麻疹，
不是，就是
更糟，
不是，就是我洗完之后就是真的很舒服，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养会，要一直不停的擦药，不然会一直抓，还有一直连续猫、但我洗完之后，我就是可以一个晚上不用擦药，隔天也是等到下午很闷的时候才会擦，然后就觉得很棒。然后最近就遇到一个困扰，就是我想要买的东西太多了。突然变成购物狂的大抱怨，然后 然后我一直就是你知道是沐浴乳嘛，然后我就犹豫了大概两个礼拜，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说我到底要不要买，但我昨天就是买了、嗯、因为我昨天就是完成一个事情，想说给自己一个奖励，然后我就买了，这样就一个奖励机制，就很开心。
你是不是对自己越来越放肆，一下开冷气，然后一下乱买东西？
不能说是乱买耶，这很必须啊。
你说对自己的心灵来讲是必须的，那怎么都很必须啊。
那身体也是，因为身体也是就是很好啊，不然我常脖子啊手臂，我现在都穿无袖，就到处都会是红红的一块一块、嗯、就很丑啊。
嗯， 嗯，那你那个现在有看医生吗？还是都是擦成药？
我是擦一皮肤科的药，就是
也是成药吗？
他的药膏，他是皮肤科开给我，但是药店都买得到、嗯、因为我后来他开给我一条，不是用完了吗？然后我就自己拿那个药膏去药店买、嗯、然后我都买得到，然后我就没有出去看、哦、这样。
嗯嗯嗯嗯，但是跟我这经验有点像，是我前阵子也是都花钱在药物上面，因为我就
可你的药物听起来不太好哦。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药物，不是？
哦，不是，
你要乱讲这个还要钱呢？就是那个啦，那个头痛药啊，还有那个蚊子咬的药膏，还有眼药水。
嗯，
然后还有、
欸、眼药水也很重要。我跟你说，眼药水
真的是，我真的过敏痒到爆。
我不是那种痒的药水，我是那种人工泪液的药水，不是过敏药水、嗯、就是一种就是没有加
冲眼睛，就是比较对没有防腐剂的，
对，或是只有一点点防腐剂的那种、啊、那种眼药水，然后还有会维他命 E 的那种，不是那种开价的什么、啊、日本的那种，我以前都用那个，可是医生跟我说不行，所以我后来就去买那个眼科大厂或者是他们专门出这个配方的点眼睛。哎、欸，我好舒服，真的到了这个年纪你什么都要用，你什么都要保养，眼睛啊，头发啊，皮肤啊，脚。
因为我这个状态是以前就有了，但是我以前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好好保养自己、现在我是一个有赚钱的人了，还只会善待自己啊。你那个眼药水连结等一下贴给我啊。
好啊好啊，可是
建议我一下，
我那只是干涩耶，没有治过敏耶、欸
嗯，我就都点啦、啊、就是不要一直都点过敏的药水啊。
嗯，好啊，我搞
好像业配一样。
对啊，我刚到底可以接多少业配啊？我好赚的，刚刚那一段
业配达人欸，哇！
哎、
就是，
讲到刚刚，我今天就是哦，因为景泉知道我的本业是什么，但我今天跟你说，我今天卖了五件作品。很厉害！
哇哇哇哇哇哇！
还没开展哦，我们的标牌都还没上展墙，我直接卖完。然后那个我没有跟艺术家讲，因为只是有预定，但还没有真正的付款，我就不会跟艺术家讲。但我跟就是刚好跟那个同仁讨论，然后他们就是吓到，我说几千块的东西而已。
我真是这辈子没有被人家打过哎、欸，
几千块的东西还好吧，就很求是，那是不是钱根本还没有收到，万一人家反悔。
笑死哎、欸！可是这样听起来是好事哎、欸、啊，后来有成交这样子，
就是因为有些人要定制框啊，我已经先去预约那个框、哦、基本上我也因为基于信任默契嘛，然后我也不会特别是很要求说哦，你一定要先付定金30%什么没有、嗯、我就先把作品都拿去处理，就等他们收这样就好了。
天哪，你有偏财运耶，
但又不是赚我的钱。
不要讲那么明媚，谁工作不是帮老板赚钱。真有一句名言啊，就是你好好努力，相信老板很快就会实现他的梦想。
真的。
对啊啊，劳工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完全没有看过哪一个，好啦，不要再讲了，越讲越负面。我们要正向一点啊，对啊，如果没有老板，我们没有饭可以吃啊，对不对？虽然那个薪水跟10年前好像是差不多的 level，、
啊、可是我记得基本工资一直有在调涨。
但是你想啊，基本通资的钱是那样子啊，我随便28000就超过基本工资，28000可以。哇，很辛苦哎、欸！
哎、欸，讲到 我今天想问你一个时事题，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问过你耶。
你说啊。
就是我很想问问你对于柯文哲参选的这个政治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他就是多了给提供消费者多一个选择啊。
你会去投总统大选吗？
一定会啦，依照我的惯例。但是我老实讲，我现在还真的不知道选谁。
我觉得现在的选情都会在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整个大逆转。
因为现在投不管投哪一个颜色，都是比较像是我讨厌另外一个颜色的结果。
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啊，就是现在美国的就是现在的候选人就是拜登跟那个嘛，跟那个
川普，
那叫谁？对，川普。然后。当然川普他们党内还有另一个第二名就是声望也很高，极其直追，但现在就是还没有追过川普。那他们现在美国人他们就是弥漫一个风气，就是比谁更讨厌谁然后就投这样。因为拜登他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在任期内就是他儿子打着他老爸的名号在国外靠他老爸的名号，就是得到了不属于他工作能力应该有的价值跟范畴，然后这个新闻就被揭露出来，就被那个我记得是不是纽约时报还是哪一个的一个记者，他是得过两三次普利兹奖的一个大记者，然后就把他揭露出来，然后大家就去问他嘛，就是正式访问的时候，然后拜登就是一副哦，我以我儿子为傲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他就不觉得这有错，然后也不会避讳，不会也不会去遮掩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儿子也被就同一个儿子也被爆出说他积欠一些税金什么什么的，但就都不用按照正常的程序偿还，那是不是有一些特权关系呢什么的，但拜登也没有针对这点多做回应。那川普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他就是一个比较 drama 的角色，然后但他最近一点比较争议的一点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录音档跟文件去证明说拜登在上任选期的时候，他趁着他任内的期间利用他总统的职务大开他川普集团的之便，就是在中东的交易，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跟以美国 总统的身份跟中东，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耶，就是很多石油的那个，很多石油的、那個、
沙烏地阿拉伯。
对，然后
哇，你今天的词汇量很少。
然后那个他就是去带用美国总统的身份去签署很多备忘录，然后承诺我们美国会斡旋你们中东的一些和平关系啊，然后让以色列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把他可能女婿带过去什么的，然后他女婿也是在政府这一趟政府的国家的行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们后来呢这个好像是开发一个高尔夫球场吧，然后当然就是这个高尔夫球场也是川普集团的一个营运范围内，反正就很赚啦，然后大家就说你川普做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利用他自己是美国总统的职务之便，然后帮他的大企业赚钱。那这件事情已经被揭露出来是一个事实，但是川普本人就是没有给到，就他也就是觉得没有错，就他觉得他不觉得他有错。那第二个有一个录音档事件爆出来，就是说他，你也知道他很喜欢跟一些政商名流在他的川普的饭店或是就是几高尔夫球场那边度假嘛，然后有一次他就直接把国家机密的要文拿出来，然后在一个高尔夫他们私人的聚会高级聚会上面就翻那个纸说你看这是谁谁谁时任哪一个将军什么什么写的，然后这边是写就是可能国家机密叫我不能公开，然后还就是这样念出来这样。然后就他们就用很炫耀的语气说你不觉得这很厉害吗什么什么的，正常来说我是不能跟你们讲什么的，然后殊不知在场不知道是谁就把这个录音档录下来然后就公开出去这样。对，所以就是两个人都作为美国总统就是有一些道德上的有些人是犯罪啦，那就是犯罪啊。就是你揭露那个国情那个要文就是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现在民主国家就是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对岸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现在有选择反而不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然后这个现象其实之前我社会学的朋友跟我讲有点类似狂人政治，就是现在的人他如果他的特色不够强啊，他是没有办法当选的，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川普他的声势比较大。你说他们那个共和党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是有机会出来参选，但他没有办法，就是他的特色没有办法大到跟川普一样，有一个极度支持他的人。那我以前那个哲学系的教授，他就是美国白人，他就说会选川普都是愤怒的美国白人，而且是男性。
愤怒的美国，
对啊，愤怒的美国白人，
典型白人的那个象征吗？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通常握有权力嘛。那再来就是他们也是那个，那叫什么种族主义比较重的人，就是我是白人，
是哦，
我要维护既有白人的权利，然后移民或者是跨境的这些，我要想办法把他们弄死这样。
但我觉得一犯错程度的话，我宁愿投拜登呢，就是要么好啊，就他儿子一个人烂就好了。可是川普是把他集团都拿过来吸美国公民的钱呢。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啊，
有些人就是看看川普说，反正大家都在做这件事，那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在做这件事，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真实。我觉得会有人这样想啦，因为我们对啊，我们台湾也很多啊，只是你有没有知道，或是有没有被炒出来而已啊。就是
對
这个东西其实蛮尴尬的啦。然后台湾现在如果是硬要讲的话，总统有三个党籍的候选人，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绿的当政，天天停水跟停电，然后蓝色的那个是他们那时候有轮流在那个政大开青年论坛，分别是柯文哲、侯友宜还有那个赖清德。然后侯友宜他在青年论坛上面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那个影片来看，去看那个 live。 live 上面就是学生提的任何问题他都不正面的回答，
说不定那是人家的策略啊。
对，他支持他的策略啊，就是在那时候韩国瑜在逃离市长一职，然后要去做那个参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青年论坛个屁，他都没有在回答那个学生的问题啊。
可是后来那个我觉得侯友宜他们就是后来他请了金溥聪回来，金溥聪就是马英九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
以人民来买单的话，我会宁愿选一个，那时候怎么讲，我宁愿选一个安全牌也不要选一个落跑的市长。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话题操作成功性与否啊。
我只能说民进党很会经营啦，很会行销啦。
他们行销哦，对，因为他们相对来讲年轻人比较多啦，跟那个蓝色的比起来。
对啦，你就是可以看到，但其实我也蛮希望一下政党轮替的，展现一下民主的价值。
啊这真的好难选哦。
但是想想小英的800万票，我觉得很少有总统可以超过他。
我觉得有可能那个结果是因为极度憎恨其他政党而造成的，并不是他的声望这么高啦。但
對、啊、
当然也是公民的，
刚就是因为反反送中的事件 讓,、
啊對啊、
让这件事、
嗯、
就是吹票吹出来，不然他不可能这么高啊。
对啊，对，议题操作的很根据潮流，很与时俱进，
很
时事
啦，
对啊，真的很厉害。对啊，都叹气谁啊？
叹气倒是很同步。
对啊，很同步啊。就说录音的时候会比较想要把话讲好，就会相对没有像私下讲话的时候这么的放松，对不对？
你说现在吗？
有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现在越来越放松欸。
我现在也是放松的啦，但是感觉上还是会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你今天开的议题很就是你必须很谨慎的聊啊。然后随便大讲美国总统那边吸毒吗？对啊，
好，
你要乱讲那边那个卵子怎么样怎么样吗？
啊，你最近还会看新闻吗？还是你是看那种电视上的简短的那种？
我是不会看新闻，但是因为我最近被 Me Too 用的有点烦。
迷什么？
Me too 啊！
哦、Me too 啊、哦，的确，
对，就是这个运动，然后我就觉得很烦，但是我还是会看那种比较有料的一些长篇的专题政治，就有点类似那种你说报道者的长期追踪，或者是比较贴近时事的 一些新闻啦，我还是会看啊。
你是用哪个平台啊？我好奇，因为我现在的脸书跟 IG 都是无账号状态。
我就是都看耶，我没有什么用特定的平台耶。
所以你会，那你可以讲几个你比较常点开来的平台吗？然后
Line Today 就是一个啊。
哦 ，Line Today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可能会讲出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吗？
Okay. 哇，我你知道上次你跟我介绍那个 DQ 地球图队图集队啊，我还留在我的标签上面呢。
DQ 很不错啊，我觉得我跟你讲 ，DQ 也是，我觉得 DQ 它是介于那种很重、很厉害的新闻跟有趣性的中间拿点，因为他们昨天还是今天出了一个报道，我非常喜欢，他们在讲那个暗黑打工的新闻。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们就在讲说在日本这个现象超级有趣的，就是在日本可能这两三年来说非常擅长用手机打工，也就是说他们会在社群媒体上跟用手机去快速的找到工作，他们认为这、哦、对现在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超级方便然后又很快速可以马上得到报酬、然后利益即可变现的那种方式，但这其中就藏了很多问题啦。那这边也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日本的不管是小公司、正式企业、大企业的话，的应征资格是非常非常磨人的。他们你知道日本是一个很传统的社会，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大三的时候毕业，他们大四会花一整年的，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找实习准备面试了，那大四一毕业就是会他们会有一个内定就直接入职，那在这个一年之间呢，他们都要去跑每一个的面试，然后正装，重点是他们的履历书全部都是手写。
哇，那个 portfolio 全部都是 handmade 的。
对，没有错，就是而且他们变态到就是一定只能用黑笔，然后不能写错字，不能用立刻白，不能用立刻带，写错重写，写错重写。对、
哦，
所以它的包含是什么？你的基本资料。然后你的自传、你的动机、你的所有东西，全部都要用纸本写耶，然后寄出去。
那我问一个北七的问题，他的那个放那个大头照那边那个框框要自己画吗？
哦，当然是不用，就是照就好了，就没有到那么夸张，好吗
？OK OK， 好好好，你继续。
然后假设我听过也很扯力，就是假设我今天要面试，因为日本的人力很多嘛，然后他们市场。职缺也很多，所以我一个人我不可能只应征一个工作上，所以他们都会投二三十个，意味着你就要写二三十份。
那个不能 cover 吗？啊，
不
行，不
行，
不同工作会有不同的那个。
对，而且你的抬头 A 什么什么某某某商社，你好，然后你那个就是你抬头都要换啊，你怎么可能这样？所以他们就是已经变态到这样，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做出一个反弹，然后回到这个新闻，他讲就是说，有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在日本，然后他过去，然后用了这个暗黑，然后就用了这个方式去应征上去，结果他的家人有一天就是先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哎，你的儿子因为就是在出游的时候乘坐一台厢型车，因为在隧道里面发生了意外爆炸死亡了。”但是过没几天、日本政府就突然跟他说日本警方就突然跟他说诶、不对，你儿子不是是罹难者，你儿子是犯罪集团的共犯。然后他爸就说怎么可能，我儿子好好的什么的，于是警方就开始从这条线索里面可能调查或怎么样，就抓出一条线，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暗黑打工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然后就是用一个软体还是在可能类似像
香民
对对，就是类似那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有代号，然后有一些你打工的暗语术语，然后你就去应征、然后你他都会帮你安排好，里面就不乏什么入室抢劫，然后偷东西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人是担任车手，有些人是在买一个犯罪团伙里面做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是犯罪的哪一个阶层，你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钱，而且马上可以给你。然后他们就年轻人就觉得说，哎，这也来钱快，然后风险也低什么的。然后来有就是新闻警察去问当时幸存的那个人，他们就说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台湾男生是谁，只知道他一直哭，然后他一直说他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另一个问题是说，外国人。进到日本去从事这个暗黑打工的这个世界里面，他到底是 自愿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不知道、嗯、那他但是是就是这个已经在他有一个数据显示啦、啊、就是好像是这个事件在日本近一两年是有到几百万几千件的一个事件，这个打工性质这样。
嗯嗯嗯，
对，我觉得就是蛮特别的。
你说的幸存就是
在那个车上，他同样是做那个暗黑打工的犯罪集团的人、
哦、
他可能是车手啊什么的、哦、这样
有被访问到就对了。
对，警方有就是问出来，可能就是证词。
说到那个找工作这个，我之前还真的差点有要去柬埔寨工作、欸、
这么小、
啊、我那时候待业一年嘛，所以我就很心慌啊、嗯、然后又不想要找那种三万多块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不服气，所以就看到了一个、欸、这个薪水还蛮高的。然后后来他们反正那边很混乱，就是我在104看到这个职缺，然后我就问他，然后我就投履历啦，然后他就跟我们联络，他用那个他的那个讯息跟我们联络，所以他就不是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把主管的资料给你，然后后来主管就跟我下微信，因为他们那边也是一样不能用 LINE 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四万出然后去国外工作，然后他还说欸，因为担心你会觉得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还跟我视讯，然后还说欸，这是我们的员工，然后给我看他们厂区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哇，好真哦，好真实哦。
但是他真的，但是我认真觉得他那个就是以我那时候状况啊，在那时候极想要求职跟赚钱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真的有可能会不顾一切为了赚那些钱，然后有那样的头衔去异地工作。就如果那时候没有跟家人讨论，或者是没有人去给你其他的建议，或是你刚那时候根本就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超容易去那边。
那你后来怎么没有去？
后来好像是因为综合考量下吧，
是
有一点忘记那时候关键因素是什么的，然后后来遇到现在这家公司就在这边学习，然后就变成了台湾的、嗯、台湾常住的居民这样。
台湾劳工你本来就是台湾常住居民啊。
哎、欸，真是听你讲日本的那些状况还有我自己看啊，就是觉得哇真的是一辈子要住在台湾，我不要去日本。
对啊，其实日本没有你想象中的安全，因为我其实到现在对日本的一个户口的制度很不解释，他们没有健保卡也没有身份证耶、欸，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新生儿是没有、嗯、他没有办法去认定，然后就觉得这真的好奇怪哦。
但他应该有别的方式可以去查这个人的出生吧，类似身份证的东西，
就是你要主动去报啊，
主动去报，
你不主动去报的话是没有那个系统的、欸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资讯太落后还怎么样。然后我那天听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好荒谬，就是你知道日本非常多的那种骗婚，
嗯嗯嗯，
然后我一听就觉得这怎么可能，你把身份证拿出来就知道他配偶栏有没有了，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哦，他们没有这种东西。然后可能人，然后他们唯一有这样的证照是什么你知道吗？驾照
啊。对对对，他们驾照超难考的，
驾照就是他们的身份证。我心想 what the fuck， 全日本一堆人没有驾照怎么办，
超难拿到的身份证。
对啊，然后他们的我们的健保卡健保制度，他们是像是保险书叫什么，就是有点就类似的那种东西，那也是你要有去办，你要成为什么什么，然后就觉得他们的那个幽灵人口太多了吧。
嗯，而且他们那个听起来是不是类似健康保险东西也不是国家强制办的。
对，
那这样的话不是就、
欸、好像是、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强制，我有点忘记了，但我那时候听到我也觉得很扯，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他的方式，要不然人一堆真的会有一堆幽灵人口。哎，这样子。
对啊，
不过日本的社会好像真的是蛮多状况的，蛮多特例的。
对啊，你知道每次看那些就是日本的电影或日本的剧，然后就有很多一些比较阴暗或社会形式事情都还是这样发生出来的。
我最近有因为一个女优，哦不是那个 AV 女优，就是一般的女演员，就是他，我为了要查他演过什么戏啊，就找到一个剧叫《三年 A 班》，你应该听过吧？
我听过了。
对啊，
我已经看完了，很不错。
对啊，然后我看大概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很奇怪啊。一开始会觉得好看，我因为我觉得老师打人超帅的，而且还把人家造教室炸掉。但他有一些逻辑会让我觉得怪怪的，有人说他不当你的朋友，然后你就砸人家窗户，类似这种事情，我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有点太过了。然后我可能会觉得他的家庭也有一些问题，但是他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么多，而是变成说老师用一种更暴力的方式逼着你们这些人学习，但是这些人他不一定会受教，所以我自己看的时候会一直出戏，觉得说嗯，这样真的有效吗？真的有效吗？教育是对我来讲啦，循循善诱是一个方式，但是权威体制绝对不是治本的事情啦，对啊。
欸，那你赞成家庭教育用打骂的吗？
我以前会觉得我如果有小孩的话我死都不打小孩，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点改观了，就我觉得你的生活一定有小孩之后啊，不管有没有小孩啦，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你有小孩的时候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去打小孩我觉得是可以被原谅的。
什么叫是你受不了去打小孩？你这句话听起来超不 OK 的。
不是不是我受不了，我是说父母在受不了的时候啦，精神总是会有濒临崩溃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要打小孩？你可以做别的事啊。
就是小孩子有一些他的那个状态是真的是有点白目到，就像我现在对我家的狗好了，虽然这样比喻也不对啦。我家的狗他就是你跟他好好讲他不会听，然后你真的要打他之后他才会退开，就是那个状态来讲啊，你用权威式的管教是最立即见效的。
没有，可是这其实只有方便到管教者啊。
对啊，
他长期对小孩的发展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就是你只有想到你自己，所以你是自私。
对，所以我没有说这是好的，我只有说这是可以被容忍的，因为你真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身体又不舒服，小孩又在那边吵，你最快让他闭嘴方式就是挥一拳过去啊。
天
哪，
恐怖欸。
这样子讲有点太具体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以前也会一直很怀恨我的父母，但是长大之后啊，我是有听那个之前推你的那个心理学的 podcast 的，它里面就有讲到说，其实你作为一个小孩啊，你对父母的期待你也不能放太高，他们也是人类，再来是你做父母的 对自己只要有60分的交代就好了，你不需要真的做到全知全能的父母，因为没有这种人存在。我就觉得嗯，好吧，那这样子的话目前的方式就是以不生小孩为目标。
讲的好像你已经有另外一半了。
有的话再说啊，但是就算有的话就是要 小心不要擦枪走火啊，那个太麻烦了。
但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另外一半想要呢？
我会跟他讨论啦，因为其实我在家庭面我不是排斥者，我只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或是我不想要再负担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这样子而已。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或者是我今天觉得我准备好，我是可以，有可能我年纪再大一点吧，但现阶段就是不要。那你说你是不是有想要小孩？
我是随缘派耶。
哦，随缘派。
我不会刻意的去想要小孩，我也不会不想要小孩。
那就是现在多数人的做法啊。
对，就是我不会刻意的，好，很肯定哦，我不要生，或是哦，我不要小孩，或者我要小孩，我不会。但是我会希望，如果可以有小孩的话，可以慢一点，五年后吧。
哦，那如果37岁的时候突然怀孕，
嗯，看我那时候在干嘛吧，养不养得起小孩啊之类的啊。
因为我就是有遇过那种可能铁齿一生不生小孩，就在就是高龄产妇的阶段的时候怀上小孩这样子，然后就会先犹豫说要不要拿掉还是生下来，然后最后会选择生下来，因为下次怀孕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像很多都是这种被年纪所逼最后做出的抉择，有点难说真的在生小孩之前就先想好我要小孩，要不然就是想好的有一些就会有遇到一些困难这样子，想好的倒还好啦。
嗯，
不能乱讲话。
那你最近平常的嗜好是什么？
我最近比较可以讲的就是我睡前都会做拉筋。
怎么样其他都不能讲是不是？
因为我这些都太露骨啊，点到就好了。没有啦，我那就是睡前会做瑜伽，然后我最近在练习呼吸，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感觉讲得很白痴，我在练习活在当下，因为我真的太常心三心二意了，就是
心猿意马。
好像是，对，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怪怪的啦。
我用的真好。
然后超好笑，我上次跟我朋友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然后我有个朋友说，欸，你们看这个，我最近在做这个运动。我说，哇，这个话题比谈投资理财跟工作还要成人呢。他就说，欸，我最近都做这个动作，拍掌很有效。
欸，真的要，欸，我跟你说，特别是这种坐办公室的，你真的会不知不觉，你可能一个礼拜你没有拉筋或是什么，你就身体就紧了。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行欸，你要有意识
的
去让自己要让自己稍微活动一下。像我上个礼拜就跑三天我去跑步这样子，嗯，对啊。但主要还是如果很忙的话，还是要找时间让自己站着走动，然后拉筋这样子。
我最近没有办法开始运动，是因为我之前出差从那个平台上摔下来的，
那个
脚踝的扭，没有伤口了，可是还没消肿
啊，这么久了，欸，
对啊，
应该有一个月了
吧，超过了，
对啊，哇塞，
超过了，
那可以站着吗？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它其实正常的行走跑动都不会有问题，可是你就是它就是才是肿肿的。
那请问不正常的跑动是怎么跑？
倒着跑吗？
对啊，看
用踮起脚尖跑这样。
踮起脚尖跑，看你是起心肿是不是？所以是怎么样子算是不正常的啊？因为这样子听你讲是可以跑步的，对不对？
嗯，好像是哎。
所以主要还是你不想要跑动而已啊。
就是我害怕受伤啊。
哦，
你没有发现这个年纪受伤之后的恢复速度好慢哦？
有啊，这不是上次有稍微提到吗？感觉25岁真是一个坎。
真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哎。
对啊，我现在也是觉得自己伤口好了好慢。我最近手也是被蚊子咬得乱七八糟，然后那个都结疤都好不了哎。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观念，其实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把 Kobo 当做我的手机，整天都带着，然后我就是看，
哦，很棒哎。
然后我最近就是我发现，其实用零碎时间拼凑起来阅读量很可怕。然后我最近有学到了一些，给我一些观念，我觉得很棒，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作为 ending 这样。其中第一个就是说，他说其实所谓的规则，它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跟建议而已，它不是我们一定要照着这样做。所以他其实是，当然这本书的概念就是他去鼓励你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跳脱原本固有的思想，然后去做一些创意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的概念其实很棒，因为他就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啦。那当然他其实他的样板是从那个史丹佛大学一个设计学院的课程，创意创新思考这个课程里面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棒，就是他给我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太常在我自己过去常在工作或讨论的时候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我认为不可行的东西，我会在脑内风暴提案的时候就狠狠的
否决掉，
否定对方。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可能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压缩到了很多很棒很精彩创意的点子，那我应该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先不要去提出我的反对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不可能执行。可是这个应该放在第二步的时候，所以我最近开始就有在练习说，不管别人提出多荒谬的提案，我都要想办法帮他想怎么接上去。就是我只能做相声里面那个捧哏，就是他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要帮他捧，继续捧下去，让他可以丢出超多东西来，然后最后到完提案完之后，我们再讨论哪些是可以拿出来用，哪些是不行的。然后我以前很喜欢，因为我比较务实，可能也比较悲观一点，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所以你现在跟我讲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就是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这样。那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前这样这想法真的很自大吧。那我其实当时在跟我的主管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出来这一点，就是我今天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思，就是说其实我老板他一直是在做脑内风暴题很多创意思考的人，但是我就是那个在他一开始提很多很令人啼笑皆非或是很令人觉得很荒唐荒谬的 idea 的时候，我就是去叫他闭嘴的那个人。然后所以也会导致我们后来可能一些关系的摩擦，就是他可能不信任我，或是我也可能觉得他怎么不负责任的那种的的不对等的，就是这种长期的不信任的关系。那我自己就有，我今天就突然那一瞬间就要开始反省，我就说啊，就是真的是看不够多，就是我应该在更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样的状态，而不是我想要把事情在标准规则之下做好而去否定的这些很棒的想法。对，这就是我有反思的一点了。那我就觉得啊，好啦，可以
简单回馈一下啦，我觉得你这个有觉察到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执行更难，所以在那个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制作那个主要的裁决者啊，你如果一直接受开放性的思考，你最后还是得做出在时间内做出有效的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倒不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就是扼杀很多创意。我觉得你没有放弃沟通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简单回馈你。
是，感谢，谢谢。但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变得更好的话，我应该给多一点的弹性去让整个事情会很好，这样。
当然，当然。
我觉得，对对对，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也比较有一点点的强势，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稍微收一下。
这个我可以体会，因为我其实也是蛮有棱有角的人，对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我那时候应该错过很多事。然后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好的一个点子，那我就想说好，那就之后再分享给大家。今天就是有一个小反思。
对啊，有一个反思给大家去想。对啊，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算是开
不对，这算是真正的第一集吧，第三季的第一集。
如
果我去听过前一篇就知道，我就是对上一集就是觉得是在加油啦。
我觉得不 care 到底是第一集啦，反正有去录音就好了，好不好？
我说这是第一集。
好 ，OK， 第一集，好，
好，那我们第三季第一集就要到这边做一个结尾了。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我是 Kumo，
我是景轩，
大家拜拜，
拜拜。